今天是西元2021年3月1号，欢迎收听政治トトロ。どうも、
どうも、
こんにちは，各位大家今天好，我是政治 TOTO 里面的政治大龙猫，今天就是我政治大龙猫来为各位服务，约莫15分钟的一段政治性谈话。好，基本上政治 TOTO 这个系列呢，就是由 TOTO 们轮流的来针对各种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啊，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带来一些理性、客观、分析的声音。我主要的呢还是满足托托罗自己的欲望啦。啊，托托罗基本上呢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啊，都非常想要骂人，非常想要发表一些意见。那大部分的意见应该都是对的，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比较特别的东西，我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是由大龙猫舞来那大龙猫我还有很多朋友，之后会邀请他们上来这个节目，顺便谈一谈。好，龙猫，大龙猫回到了现场。那今天我们就会开始第一集的这个过程。那其实这个东西很久以前就想做了，但是一直因为器材的关系没有做成功。今天终于搞定了。但我们会先复习一下过去我想讲的材料。所以今天的题目可能会没有办法跟上时事。今天来说时事不外乎就是 228, 不外乎就是早教的事情。那这个我们不一定有时间看到。我们要先回顾过去。这大概1月左右的时候啊，有几个政治上的事件，造成许多的谎言的出现，非常多人在骗人啊。这个不管是哪个地方，都会有一些让你觉得扯到问在扯的发言。那我们今天要一一的揪出来，来厘清他到底是哪里是做的，说的是对的或是错的。这样，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取向。那为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总是要有一些说法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很合理，即便它不一定是。那这是我觉得人作为一个邪恶的物体生物所必定存留的一个恶。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好不好坏不坏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人天生的一种本能吧。那只是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政坛上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件事情，那今天只是把它指出来。那现在红的议题哦，今天还有凤梨的议题可能也是蛮红的，但我们今天要把时间拉回1月左右。1月的时候比较红的议题倒不是这些东西，当时可能在1月初的时候有两个事件，一个是关于疫情防疫的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有关于莱猪啊，因为1月的时候刚开放进口，所以当时还有一些讨论，现在基本上没有。但我们今天主要就是针对这些事情，那还有另外一个关于科批的报道，这三件事情作为今天的主轴。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第一节的事情啊，是2021年2月15号中广论坛徐巧芯自己的节目所做的事情。那徐巧芯这个人他基本上现在是台北市议员，过去是马办的发言人，所以应该算是马英九嫡系出身的。他说了什么呢？他的题目是说逼我道歉问号，绿营新潮流不批郑文灿，所以基本上就是跟防疫有关。他当时可能需要想要公布这是去年年底的事情，我记得一个纽西兰机师的事情，他公布了一些足迹，但马上被卫福部给警告，被各种来自绿营的声音给骂，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这基本上是干扰防疫。但1月15号左右，大概郑文灿可能也不小心说溜了什么东西，但是却没有被骂，那他今天是要阐述这件事情。那我们先听他自己原本怎么说。
也在大陆，很多人也是帮李文亮医师说觉得很遗憾嘛。那为什么李文亮就挺他？那
中共政府也是觉得说现在都还没有查证出来，你会造成民众恐慌啊，你这样对防疫不利啊，他是不是可以把你讲的同一套拿来证明他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你凭什么对于中国是一个标准，对于台湾里面的国民党又是一个标准，对你民进党是一个标准？所以说真的啦，你就只是把党证拿出来嘛，跟你同个党证的跟你同阵营的什么都可以啊。好，所以啊 我才会就是在这个许淑华讲说啊，之前讲说我是老鼠屎的时候，现在加倍奉还，你应该要回答这个问题哈。那你觉得周玉蔻是哪一种动物的屎啊？郑文灿是哪一种动物的屎啊？说清楚给大家听听看嘛，我们才知道你的标准是不是一直都是统一的、啊。我最讨厌这个政治人物双重标准，因为我觉得一个双重标准的政治人物就是骗术。我可以理解各位。
好，那就听到这边，基本上我们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双标人就是骗术，他非常的讨厌这样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所谓的他定义的双重标准，就是说只要是跟你同一个政党，你什么都可以啊，别人只要不是就什么都不行。我们从刚刚谈话上大致上可以归纳出这两个概念。那我们今天要 challenge 他的是什么？你可以这样去要求别人，这我认为没有问题。但当今天一样的别人在用这个东西在看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来论述，对吧？那我们首先先来听一下以下这段短片，那这是2011年11月18号马英九当时是总统受访的影片。
在我未来4年当中跟大陆的领导人去见面，我绝对不会跟大陆去谈统一的问题。
马总统的绝对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马英九在受访时候曾经说他绝对不会在未来四年对跟对岸的领导人见面，这是他自己说的。那事实结果是什么我们也都很清楚，在2016年的时候出现了马习会，所以基本上马英九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打脸自己，打脸自己，完全的打脸自己，自己做出的承诺自己违背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徐巧芯他必须要说哦，只要政党对啦，就没问题啦，或怎么样的。就你想，你说我想骂这件事情的话，我其实也觉得这一个问题，你要怎么去看马英九这件事情？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个东西？你有办法说得出口？马英九是非常会骗人的人，他违反了自己的承诺，他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人物，因为他骗人。你说得出口吗？我觉得他不一定说得出口，因为你知道，回到刚刚的问题，难道只要是同一个政党或者有照顾你的人，你就对他轻轻放下吗？不是一样吗？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做一个人，你很难方方面面的都完全的不冲突，这是真的非常困难做到的。但是今天你想要用双标或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的时候，你很容易会被反噬。就像马英九发生这件事情，你去小心要怎么解释，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你只能再找一些其他借口。哦，没有啦，当时是因为怎样怎样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不就是时空环境不同？也就是你今天最不爽民进党这样时空环境不同，可是发生在马英九身上，你真的有办法不用时空环境不同去辩护吗？那你要是不辩护的话，基本上你也只能骂。那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标准来谴责他？我认为这是另外一个 issue。 也就是说今天马英九他开出了一个政见，因为当时是2011年受访，也就是他在选举前12年大选前他受访，他开出了一个政见，说我绝对不会跟对方领导人见面，也绝对不会谈统一这些事情。但是最后他违反了这个政见的承诺，那该怎么办的问题，就今天政见跳票这件事情要怎么来处理，这可能我们之后会找时间谈。但总之徐巧芯在这个目的上，他虽然非常立正言辞的去批评所谓双标这件事情，但我想他自己本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办法你可以去看他过去说过什么，我相信不太有可能有任何批评。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标。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镜头拉回今年1月14号在晚上少康战情室有林俊宪立委上节目所谈及的内容。那这中间我有些事情想讲，但总之这是关于莱猪的议题，我们先听他本人怎么说。
吃奶鸟不会中毒，吃莱猪会中毒。我个人我就常吃莱克多巴胺的肉，因为我吃美国牛肉，我常常吃美国牛排。各位如果有吃牛排的话，你一样跟我一样都是吃莱克多巴胺的牛排。
这三十个月以下
就是这样，
之后才
是开放。对，
八年都
开放。
但是这个那个时候是那个跟莱克多巴胺没关系，那个是狂牛症。基本上你只要是科学的根据，就是它一定含量以下，你管你什么牛猪鸡啊，什么什么内脏什么，你讲那个安全含量以下都可以吃的，对不对？
那校园为什么现在禁止呢？对不对？
那校园为什么不卖有糖饮料？难道有糖饮料有毒吗？各位，如果你有小朋友在念国小，你的孩子在学校喝不到有糖饮料，也喝不到汽水。
好，这里呢，林俊宪他使出了一个话术，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指出来。他在前面一段谈就是说， 其实你是民进党老调重弹啊，吃牛肉也有含莱克多巴胺，吃猪肉也有含，那你在吵什么吵这件事情？那首先，我说明一下我的立场，这个论述是有问题的，绝对有问题的，因为，我想，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奇怪，民进党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用非常多的资源去论述这件事情啊，都有毒，为什么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可是实际上，国民党也有在讲。事实上我认为这件事情大家也大概都知道，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被淡化，也就是台湾人的饮食习惯当中牛跟猪的比例差距非常的大，那几比几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同，我们也不一概论述了。那这个数据上的调动我之前听过9比1，有听过7比1什么，其实我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是悲伤假设是，如果台湾人在饮食习惯上猪的比例确实高于牛，且台湾人食用非常多的猪内脏，外国人没有。那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们必须要做出两个 clarification， 两个非常的论证，才能把得到林俊宪的结论。第一个是食用量在多倍高倍数的情况之下，是否带来的食安或者是身体健康的威胁是一样的。那第二个是是否内脏比较容易残留，或是说残留在内脏的部分，即便它的残留量是一样的，对于人体的伤害是不一样。这事情其实我们都没有搞太清楚。那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外国人不吃猪内脏，所以他们对这些的研究是非常少。那外国人食用猪肉的比例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到底，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我同意。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在科学上是没有办法论述它是安全的。所以，但这不反对，我是不反对它开放这件事情是不完全一致，因为我觉得以外国人的这个国情，基本上永远都不可能开放。那既然外国永远不可能开放，外国人不太可能去做这些检测，因为他们就是没有那样大的使用程度，或者是他们也不使用内脏，在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环境之下，你很难去期待他对这个东西做出更多的科学解释，所以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做。所以我觉得开放过来，自己进行这个科学化的论证也好，或是说实验也好，我觉得是可行的。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上，你很难说莱猪比较有毒，但是我认为把莱猪跟莱牛这两个东西的毒性比在一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背后所 imply 的科学 assumption 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是我觉得要 clarify 的一个重点。那第二件事情是，他在使用的话术是说，有糖饮料校园喝不到，难道你说它有毒吗？他这样的论述，也就是说，今天莱猪校园吃不到，有糖饮料校园喝不到，那你要是说它有毒的话，你怎么能够把它放在一起类比这样子来说？那这个东西的根本问题是在于，有糖饮料就是有毒，它根本的有毒。我们如果把毒定义为对身体的危害，它完全的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我们太利用了我们人类或者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糖的一个 familiarity， 我们对它很熟悉，我们不觉得它是毒品的毒，它不是一个 toxic 的东西。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只是纯粹的说它对人体的危害，你可以翻阅太多的资料告诉你 sugar 这个东西对人体的危害有多么的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完全是毒，它也完全的应该要被从校园禁止，原因就是这样子，对我们的人体危害很大。在这个角度上，莱猪是毒，饮料是毒，我们都不敢给小孩吃，所以在这样情况下，莱猪就是应该被禁止。所以他这边使用了一个巧妙的话术，来做这样的诠释，我觉得是非常不妥当的，没有面对问题，这是一个必须要被指出来的东西。 OK，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马上进入到最后一个议题。最后一个议题呢是有关于柯文哲的房屋政策相关的东西。那大致上就是说，柯文哲在还没有做就是明伦社宅的这些东西，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对于社会住宅租金的这个价格研议，他说过去的成本计算太乐观了，低估了营运成本，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道歉。那总之就是说，他过去在选的时候跟连胜文选举的时候所做的一些 cost analysis 基本上是错的。那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最后今天柯文哲在 报纸上，受一个新闻媒体人采访的节目上说，他承认自己是错误的，那连胜文那个是对的，那引来了一些像苗博雅、黄玉芬之类的人在对他批评。那我们来念一下他说什么。他说，首先先讲黄玉芬，他说，因为他个人做的太乐观，所以让经费有所亏损。那过去的计算太乐观，造成了债留子孙，现在需要由弱势的人来承担，这很合理吗？北市的居住正义在哪里？要求他向大家道歉。这是一个部分。那苗博雅另外也就批评说，非常的失望，听到他讲出来的东西，居然跟连胜文2014讲的一模一样。当初柯文哲网站还反驳，今天全都跳票，这些东西，这怎么样？然后开始说，叭叭叭叭叭叭一堆东西，总之就是柯文哲这样的算法不合理，不要去用这种东西去恐吓市民。所以我觉得关于第一个问题，柯文哲他也确实道歉，我错了，真的很诚恳的讲，以前能够赚到，这是柯文哲在这个受访时候讲。所以说黄玉芬这个质疑有点无聊，因为柯文哲已经道歉。那苗博雅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他说听完他的报告后大失所望，因为失所望的内容是因为原因是因为内容跟2014年连胜文讲的东西是差不多的，一瓶500元啊，八年5万户是不可能的。那这样我选你要干嘛？你怎么这样子啊？类似这样子的批评。那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是要就事论事，做得到就是做得到，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你今天对柯文哲的批评，如果说是因为他能力上的不足而跳票，那我觉得你可以做批评，他也应该要负责。应该反过来说，柯文哲不管怎么样都要负责。但如果你的批评是基于你始终相信连胜文说的东西是错的，绝对做得到，只是柯屁个人的能力不足，这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一个是绝对根本做不到，他纯粹的骗人，我拿了一个假东西告诉你是错的，那当然永远做不到，那你要为这件事情负责道歉，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是你认为他做得到，但他基于各种理由做不到，你要求在这件事情上对他感到失望，要求他道歉，这是不同，也就是我们的基础假设是不同。所以从黄玉芬的这个说法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特别，就是要求道歉，那柯P也道歉，然后我觉得就算了。那苗博雅这个说法就完全是不合理，他没有阐述说他认为对还是错，他只说大失所望，内容竟然和连胜文的意见是一样的。这件事情代表他对连胜文的意见是不置可否，他认为连胜文的 assumption 是错的。那我认为他必须要提出到底怎么样做得到。今天柯文哲是因为他有这个实际的经验之后，他觉得做不到，背上了一个，这是一个 empirical question， 实际上就是这个实务上的问题。你针对这件事情去批评的话，请问你有更好的方法？你如何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因为任何东西不同而做得到？这个东西其实跟台独也好，跟这个能源政策其实都是一样。你想要台独，但是现实上有困难。那当有人说现实上有困难的时候，你就骂他，哎，你这个很烂，做不到之类。那我问你要怎么样做到的时候，你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实就是有困难，根本做不到。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扯淡的一件事情。连社会住宅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就是盖不了，现实是这样，我们就应该，当然柯P因为以前他吹过牛，他要负责。但是我们拉回现实限定，我们要做一个检讨的时候，我们就是承认这件事情为错的情况下再去看未来，我觉得这是比较健康，而不是一直要求你要道歉啊，对不起啊什么，然后你在骗人。那你苗博雅又干得到什么事情？苗博雅很多言论就是这样，我觉得非常不负责任。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只是做一个监督的角色，可我觉得监督的意思是在于，今天我们承认了这个事实，那你对未来提出的看法，我去监督你这个东西合不合理，而不是说今天只要一做不到你所希望的东西，你就认为那是错的，你就进行批评，这是不合理。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来看，柯P就是一个政见跳票的人，那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未来他在提任何的政见，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不买单，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合理的说法。对，在就这件事情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今天 节目时间也到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欢迎再收听政治 TOTOLO。